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三次的时间，一同我们来开个头， 那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说到亚伯拉罕就是那个祝福，对以色列人来讲完全是有意义的，对基督徒来讲完全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二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迦南地的特点，为什么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我们知道说神他预备好他所预备的那一刻应许美地，不只是经过他精心设计，而且这块应许美地有许多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所以今天这次呢，我们到了台中。那么台中呢，我们刚好就是从这次在台中我们所要涵盖的范围刚好是整个加利利整个迦南地的北边。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北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湖叫做加利利湖。那围绕着加利利湖的四周围就是圣经中的加利利，然后再往北走呢，就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六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加利利，还有呢，我们来看黑门山。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迦南地的这一部分，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共有六堂的时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晚上，然后明天呢，我们晓得是上午一堂，下午一堂，晚上有一堂，然后呢，主日还有一堂。大家知道说我们本来都在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聚会，那就是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结果这次因为地震的缘故，把它震成鬼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去了。那么我们相信一定有主的能力，那么也靠着主的恩典，也就是钉子们的爱心，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里继续的有这样的聚会。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弟兄们爱心，叫这一切都成为是可能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加利利开始。我们在中立的时候也提到加利利，不过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因为我们提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从迦南的特点，我们能发现为什么加利利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最优美的地方，最美，最可以说风景最美的地方。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那里所代表的一切是主说更丰盛的生命。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和这个迦南地的特点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几段的圣经。民数记第34章，第十一节。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东亚述东边的利比亚，又要达到基利列湖的东边。那这里呢，有一个名词对我们基督来讲不是很熟悉的，就是旧约的一个名词。这里说基利列湖。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12章，第3节，于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直到基尼列海。那刚才我们是读到基尼列湖，这里说到基尼列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同样约书亚记第12章第13章27节，翻过来， 三章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并谷中的伯雅兰、伯林拉、舒葛、撒芬，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列海的几边，都在约旦河东。那么这里又提到基尼列海，啊，我们知道《民数记》说是基尼列湖，那么《约书亚记》呢说是基尼列海。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在旧约里面提到加利海的时候，它是用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就是基尼列湖。旧约很少提到加利海。只有到了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处，几乎四福音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他就在加利利海四周围工作。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很容易读到加利利海，读到提比略海。但是呢，你读旧约的时候，除了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之外，那么我们记得讲到加利利湖的时候，那圣经呢是用基尼列湖或者基尼列海来形容它。那么基尼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呢就是琴的意思。那圣经里面的琴都是弦乐，都是丝弦乐器，它不是指说钢琴或者其他的这个琴，它的乐器呢都是丝弦的乐器。所以呢所以这个字基尼列这个字就是琴的意思。那原因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利利海去看一看的话，整个加利利海如果你从太空往下看的话，它这个湖的形状呢就是琴的形状。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发给大家讲义的第一章，如果你看这个第一章，我怕大家看这个讲义的时候啊，这个湖啊你这样直过来看，这样就对了。因为呢直过来看，你发现北边呢这个往上面呢才是北边，所以我们知道说黑门山呢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你能看见黑门山呢是被雪盖住。那么大家你看看，你如果把这个湖拿来看一看，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就是一个琴的形状。所以呢这个就是基尼列湖，在旧约呢就这样称它叫基尼列湖。所以我盼望大家有印象，就是说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因为它是围绕着一个湖。不过这个湖呢，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不大有名的，读旧约你甚至不知道有加利利，因为它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告诉我们整个加利利湖的形状。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在旧约几乎是很少人，我们若读旧约我们很少读到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被藐视。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多半的时间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很少到加利利去，因为加利利呢是外邦人的加利利，而加利利呢是完全被藐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旧约讲到先知的工作，讲到这些君王的工作，你发现他们多半都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撒玛利亚。你会发现说在旧约里面几乎很少很少提到加利利，但是呢到了新约，到了四福音的时候，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见加利利这几个字。那么你看见主耶稣就在海边行走，然后看见他怎样的呼召门徒，你也看见他怎样在海边教训，在海边这个教训门徒，教训众人。我们也记得他怎样在海边把船撑开，然后坐在船上教训众人。所以，如果我们读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加利利海。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提到加利利海主要有三个人，一个人是马可，还有一个是路加， 还有一个人就是雅各。马可提到的和马太提到差不多，所以马太跟马可呢，他们提到加利利海，他们都说加利利海。我们好不好把它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海边行走，我们看很清楚的，还有十五章，十五章29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行踪常常就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在马可的眼中呢，他是个孩子。我们再看马可第一章。马可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那这是马可的记载，我们不要忘记马可福音是所有四福音最早的。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那这次马可没有说是加利利海，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说加利利海，因为在马可的心中只有一个那个海呢，就是加利利海。所以这是马可和马太怎么看这加利利海，所以圣经就称它作加利利海。那么这个呢，是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利海。那么对于路加来说呢，他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呢，他不说海，路加是唯一的圣经中希腊人，神用他写圣经。马可是犹太人，其他都是犹太人。那因为路加呢，他是一个希利尼的犹太人，他像保罗一样，他曾经到过世界各地，所以他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因为这个原因，当他把这个路加福音介绍给希腊人的时候，那么他特别提到他这是个湖。那这里不只讲了湖，而且说它是格尼撒勒湖。那为什么说是格尼撒勒湖呢？因为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你发现它有一段的海岸线是整个加利利最富裕，或者说那里土壤是最肥沃的。那区呢叫做格尼撒勒区，等一下我们要看那个到底在什么地方，格尼撒勒区。所以格尼撒勒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小城，那么另外一个城叫做摩达拉，我们叫摩达拉的玛利亚就是从摩达拉来的，摩达拉是个地名，不要忘记。那么格尼撒勒呢是另外一个地名，从格尼撒勒一直到摩达拉那一段，可以说那一段的海岸线，那一段的土壤，那一段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沿岸这叫加利利海的沿岸，可以说是最富庶的一块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在路加提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他特别说到的是格尼撒勒湖。所以这一点他我们能够记得，它的重点是重在加利利怎样是最肥沃，加利利怎样是带进丰收，加利利怎样彰显生命的丰富。 不只是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路加他从医生的角度，他试着要把加利利海的特点把它点出来。所以他不光是个地名，不光是普通的加利利海，他和那个生命的丰收，他和生命的丰富有关系。所以圣灵呢，就特别当他借着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重点呢就放在这一点上。所以盼望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我们比方说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吧。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第八章二十二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那这次的路加不讲这个湖是什么湖，大家都知道是指的哥尼撒勒湖，但他没有说到海那边去，是马可眼中是海，路加的眼中是湖，所以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因为我们要记得，路加呢是试着要把这位主耶稣介绍给希律人，介绍给当时的希腊人。那么希腊人呢，他们国际观、国际的视野呢，比犹太人要广得多，所以为什么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你看，路加福音很小心，他这里用的词找得很准确。当然，我们叫事实上呢，严格的说来，加利利湖海事实上是加利利湖。一点都不错，和地中海相比，那实在说来，那个中国是很就是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的眼光中，他们就称加利利海就是海，死海就是海，他们不称作湖。但是路加呢，我们知道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那么这个现在，这是马可和马路，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利。然后呢，是路加的人的加利利，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我们看约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我读给你重听。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我们记得这里呢，约翰用的名字叫提比利亚海。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二十一章，我们主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多更深，你只爱我，这是更深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提比利亚海，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加利利海。不过呢，约翰喜欢叫它提比利亚海，原因在哪里呢？你只要读第六章末了就很清楚了。第六章末了二十二，不是末了，其实读了二十二节就清楚了。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提比利亚，特别讲到提比利亚。那么提比利亚是怎么回事呢？提比利亚实在说来，是整个加利利湖西南方有一个城。这个城呢，实在说来是现代的都市，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地中海，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大概有240个乡镇。如果记得不错，这240个乡镇多半都在西岸，都不在东海，都在西海，都在西边这边。所以犹太人他们所散布的区域呢，如果你把整个的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那么它应该从6点一直到12点这里， 他们散布在北，所以240个的村庄呢，大概都是这么散布的。但是你要记得，环绕着整个的这个加利利海，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城市，意思就是说那是很大的城，就像耶路撒冷一样，有大城。那个城呢，那么唯一的一个城市就是提米利亚。所以严格说来，比起提米利亚，其他的都是小的村庄。主耶稣呢和这个保罗的行踪不同。保罗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大城市，但主耶稣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小村庄。他也许走遍了240个村庄，但是呢，我们肯定他从来没有去过提米利亚，因为提米利亚是个十足的外邦城，是个罗马城。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城是西律马来建起来，那他为了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他就在那个附近呢，就特别因为那个附近有温泉。所以他就把这个提比利亚城就把它建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提比利亚城呢，可以说呢是在整个加利利海最重要的一座城，它是唯一算得上城的，其他算不得城，换了算得上都市，其他不过是村庄都市。所以呢，讲到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海就是提米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海有两个形容，如果就着它的农产的丰收来说，它被称作格尼撒勒湖，但是就着当时最大的一座城，那么就是提米利亚。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约翰特别是讲到提米利亚。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些都记住的，那对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帮助。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加利利海。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一同来看到底从加利利海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到底加利利海既然是迦南地一部分，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让我们能明白到底基督那测度的丰富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是用图片、用图画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基督测度的丰富太抽象了，好像摸不着。但是圣经呢，就用那个迦南美地来给我们做说明。那尤其现在我们被带到加利利沿海。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在那里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加利利海一直是被描述，所以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足迹很稀少的。犹太人多半都集中在别的地方，但是呢，不是加利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加利利呢被称作外邦的加利，而且被藐视。那么有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有一个特点呢，它就有一条路叫做沿海道路。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地不再见流奶，从前选取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所以你看呢，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所在的就是加利利的范围，所以这块地是被藐视的，被看不起的。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被看不起，等一下我们清楚了。幕后却是这个沿海的道路，所以可见呢，神呢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叫被藐视的加利利地要变成荣耀，要有荣耀。那么原因是怎么回事呢？等一个我们就会很清楚。末后呢，却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荣耀。所以你看，讲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外邦的加利利。为什么讲到外邦的加利利呢？并不是说外邦人住在那里，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路，你看见吗？这里说，确实这是沿海的路。这个沿海的路呢，原来呢是一条很重要的大道。这个大道呢是 是非常有关键性，是可以说是个交通的枢纽。原因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呢，它是跨这个欧洲、跨非洲，还有呢，欧洲、非洲还有亚洲，可以说三大洲。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要到埃及去，怎么去？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条路，就是一直沿着地中海，从埃及一直北上。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当初啊，出埃及的时候不让他走这条路，其实这条路是最容易一下就到了家里。我们这非利士人呢，最早就是在埃及，然后来也进到迦南，和以色列几乎是一模一样，他的起点和终点都相同，但是呢，他中间的过程不一样。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但是呢，非利士人却走捷径，他长驱直入，沿着沿海的道路，所以很自然的，因为是沿海是平原的，所以本来就是有一条路，但后来呢，却成为一个大道，大道这个大道而且是国际大道。这一条路就凭着这条路呢，埃及呢就可以一直，就是可以一直往前走。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呢？那么到了大概通过拿撒勒的附近，到了拿撒勒附近以后呢，就到了通过加利利。那么尤其呢是通过加百农，所以加百农没有多附近没有多人，就是那个沿海路。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在加利利，他工作的重点或者是工作的中心就是在加百农。加百农不是他的故乡，但可以说第二个故乡。他的屋檐，借来的屋檐就是彼得的屋檐，所以他是以那里做中心，大概在那里工作了18个月，最少18个月到了。那么我们要记得，就在加百农不远的地方有一根大道通过，这个大道呢就是沿海的大道，然后从那里再往北走，然后呢就慢慢就是走，然后就一直往前走，那么大概就是走到这个大保罗往大马色路上那条路，那么一直到大马士革。那从大马士革呢，好了，一面可以到欧洲去，那么同时另一面可以到伊拉克，可以到波斯，可以到中国。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个国际大道。所以加百农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前哨站，这点大家要记住，因为那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非常的北边。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呢？就是因为这个从非洲要到亚洲，要到欧洲去，你看见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的繁忙。那么这是指的沿海的路，但是呢，如果你注意这个地加利利海的东岸，又有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呢，就是圣经所说的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那么这个 King's Highway 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有这个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你记得有一些王根本是从巴比伦来的，他们怎么到以色列？他们怎么去和索多玛和摩拉王他们的战争征战？他们所走那条路呢，就是王的大道。而王的大道呢，可以说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它西边呢是和世界连起来，东边也是和世界连起来。那王的大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苏迪阿拉伯开始，从阿拉伯旷野开始，所以然后呢一直北上，然后呢就经过了以东地，就是以东地，也就是约伯他们当初所在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摩亚地。摩亚地大家记得就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德诞生的地方，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基列山。基列山大家记得就是以利亚刚开始工作的地方，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巴山。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被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有巴山的公牛，那么而今所谓巴山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然后呢你从那里再往北走，就那再往那里走，然后就到大马士革。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条路啊，一个是从这边，一个从这边，最后的通通汇合在哪里呢？汇合在大马士革。 那么加利利呢，可以说就夹在这两个大道的中间，因为是这个大道呢，叫是这个大道呢，就叫亚洲、非洲、欧洲完全连起来，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记得吗？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在他们的本土里面，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山地，你看不见多少外邦人。你如果在玻利恒也是如此，你如果在撒巴利亚也是如此。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概念，整个的以色列好像我们的五个指头一样。那么假定这边是地中海，那么这个指头呢？这个指头就代表沿海的平原，就这样一沿海，那其实就是腓尼基人所在的地方。然后呢，是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就包括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就包括南撒勒等等，再下来，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呢耶路撒冷，然后西布伦，然后南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一段书。然后过来呢就是约旦河谷，然后过来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就是沙漠。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所有重要的城像耶路撒冷啊，那这些他们是，你知道耶路撒冷圣殿在哪？那么这方面是最近前最近。那么他们认为是神拣选以色列，他们和外邦人是毫不相关的。那么尤其呢，我们这耶路撒冷是被整个这个犹太旷野包围，所以周围你看不见人，你看不见外邦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在以色列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常常看到外邦人，你常常这个常常世界上的人来人往的话，那就加入。因为加利利呢，可以说一天到晚，你可以看见欧洲人，可以看见亚洲人，可以看见非洲人从他们的境内经过，那有的从这边经过，有的从这边经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加，就变成外邦人加利利。那么尤其大家记得吗？等到以色列被巴比伦并吞的时候。那巴比伦的军队从哪里派过来的？巴比伦的军队一定就是沿着这个沿海的大道，从那里一直到埃及，然后一直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给以色列人带来很痛苦的回忆，因为你知道，等到以色列国被巴比伦并吞的时候，那么他们能够听见这个敌人的铁蹄声，就是从他们的花园旁边经过的。所以整个的加利利，你不要忘记，就是从这个大道经过。那么，当他们从大道经过的时候，那么所有以色列人都能看见他们征服者的脸，他们看得很清楚那些征服者的姿态。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啊，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最爱国的一帮人乃是加利利人，因为只有他们看见过敌人的嘴脸。只有他们看见过他们怎样的听见那个铁蹄的声音从他们身上经过，那个亡国的痛苦感觉最深最深的就是家里面。所以等一等，我们会发现，等一等我们会发现，这个加利利的周围啊，可以说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一度呢，可以说就是这个以色列他们反抗罗马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那么那个是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在加利利周围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就是政治局面来讲非常紧张。那原因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经过了多少年亡国的痛苦，你想想，起头以色列人是亡在巴比伦的时候。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没有你看不见巴比伦了，结果你看见希腊的军队又来了。等到希腊军队走了，然后罗马的军队又来了。那么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这些大道。那么还有就是王的大道，你看见吗？就是王的大道，王的大道也是一样。你看见他们如果从那边侵略过来的话，他们不是走这条路，就是走这条路。所以你往西边看，你能看见侵略者；你往东边看，也能看见侵略者。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认为他们所流的血是最正统的血。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把外邦人当作狗、当作猪一样，他们看不起他们，因为看不起他们，他们也看不起他们自己那块地，他们看不起拿弗他利，也看不起希伯伦那块地。 所以呢，圣灵称他做外邦人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有印象，能够很深刻这个才行。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严格说来啊，我们这次在台中所讲的六堂所包括的范围，那一块地呢，其实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最美的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特别是什么形容呢？特别是歌中之歌形容。你如果仔细去读歌中之歌的话，歌中之歌只有两个场景，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就是野外的景色。那么你都知道，歌中之歌呢，我们现在暂时不讲它属灵的意思。我们如果就读歌中之歌这个本身来说，我们知道那里有三个人，那一个呢？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王，那么当然所罗门，还有一个呢是苏拉密女，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牧羊，那就是这个牧，这就是这个苏拉密女的他的两个人，那么就是牧羊人。所以普通读这个读这个歌颂之歌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在那里研究，就是说。到底呢，所罗门王和牧羊人，还有苏拉密女，那么他们怎么构成这个故事？那么尤其许多人要知道说，到底哪一部分是他们订婚，哪一部分是结婚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呢，圣经或者这样说，圣经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应用都根据它的这个本文，而这个本文和历史和背景发生。所以呢，在雅各书背后一定有个背景，如果我把背景不对的话，那么雅各书就没有难处，否则很多人他觉得雅各书会有难处。所以大家来说，我们一般读圣经的人，他们就觉得，那么在这个歌中之歌里面有三个人，那么每个人你看，事实上只有两个。不过当初你读的时候给你印象好像是三个人，你会觉得王和羊人好像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有的人就在那里追踪说，大概整个歌中之歌背后的故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呢，王所罗门王呢在北方，在迦南地的北方呢有一个葡萄园，然后有一天呢，他到了那里的时候，结果他遇见了苏拉密，那么他呢，他被苏拉密女的美丽完全吸引住，但那个时候苏拉密女呢已经有了两个人，那就是那个牧羊。但是所罗门的王呢，他就想尽各样的办法，希望能够吸引苏拉密女子，所以最后呢，终于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但虽然如此呢，我们知道苏拉密女心完完全全在良人的身上，所以后来故事就慢慢，最后他实在他不能在宫中待住，他可以说抗拒所有所罗门的诱惑。那最后呢，就回到了良人身边，所以圣经到最后就说：“你看，爱像死一样的坚强。”那么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说，这个是雅歌的大概的背景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把圣经歌中之歌里面有一些的地方啊，你觉得就没有难处，否则你读起来你就非常有难处。因为有人认为，甚至于有人认为说，这个歌中之歌不过是把所有的情歌加在一起就是了。但如果你没有把背景弄清楚的话，那么在应用上我们就有了很大的困难，有很大的困难。不过像刚才我所说的，有发生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说，如果照刚才那样讲法的话，那就是所罗门就变成坏人。在这个故事里面，所罗门变成坏人，他变成是引诱苏拉密女的。所以正面的故事呢，反而变成是苏拉密女和那个良人中间的故事。所以虽然呢，很多圣经学者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这个背景，那么试着呢要解释这个，要解释什么？要解释这个歌颂之歌。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走这么远的路，不需要绕这么远的路，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不合理的结果。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原来这个歌中之歌背后是有一个背景故事，不过那个背景故事是真正的背景，那个故事的的确确发生在历史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所罗门和这里的两个人，事实上呢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主耶稣。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歌中之歌，一开始说哦，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旧约的愿望，整个的旧约的愿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能够来，用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刻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就是那句话的意思。所以你等一等，你就发现说，王带我到王带我。我就是苏拉米女就坐在王的宴席，然后拿着香膏就发出香气来。那事实上，那就是我们知道，那就是玛利亚的故事。事实上，本来就有这个故事。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就从门缝里面探出他的，就是伸出他的手来，结果呢，这个他的头上满了露水。那其实那一段的故事就是克西玛里面的故事。所以事实上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发现的的确确背后有一个背景故事，但那个背景故事呢是历史上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2000年前，我们主就是所罗门王，但是同时呢我们主也是那，所以一面来讲他就是君王，但是另一面来讲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所以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加利利，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就是君王。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歌中之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那么主要的那个场景可以说就是整个的加利利，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整个的加利利，而这个迦南地乃是北迦南，可以说迦南的北边，那是指加利利海，还有呢，还有指的什么呢？还有就是指着这个黑门山那个附近的事。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许多人以为说王和良人是两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历史上，我们主的的确确他是好牧人为羊舍。等到有一天他回来，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王。事实上，他今天已经做了我们心中的王。他带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另一面我们要和他串山越岭，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坐在王的桌前，我们不只是在王的宴席跟前，我们的同在不光是静态的同在。现在呢，主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去，要与他一同串山越岭。就是和他一同串山越岭，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底下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同在。那么第一章在历史里同在，一切都是平安。但是呢，等到我们和他串山越岭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天色长蓝，我们再也看不见花香长蓝。那么许多时候，有许多事临到我们，是我们不明白。但是真的是。主要借着我们，让我们经历，特别当我们串山越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些地方经历主的存在。所以，这就是后面苏拉米女或者整个歌中之歌所告诉我们。那么好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最后所罗门称赞苏拉米，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样可以把整个歌中之歌把它完全解开。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歌中之歌特别给我们看四座花园，四个园子。那么它呢，就是住在园中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苏拉密女代表我们，所罗门代表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住在园中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整个的迦南地。表现在歌中之歌的是四座的花园，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 雅各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已足过，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这是歌中诗的第一座人子，那么苏拉美女就是住在园中的。那么大家如果看看这里的形容呢，是加利利那个情景，或者呢你往黑门山去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以色列，你今天的迦南地，如果你往南走的话，是一片荒凉。你到四海，你看你通通是黄，通通是死寂的，是没有生命的，到处是沙漠。到了耶路撒冷，你看是山地。所以真正的，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座园子里面，那只有迦南地。那第二座园子呢，在第四章。那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新郎和新妇啊，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呢，你会注意到，就是他们有的是分开的，他们有交通工作，但是交通常常会间断。弟兄姊妹，我们与主之间的光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好，但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一点点的视觉，因着我们一点点的肉体，那个乌云呢，就遮盖了我们与主之间，在我们与主之间就有了乌云。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有一种不感觉到主的存在。但是呢，你如果读雅各书的话，最好最美的就是第四章。到了第四章呢，你看见新郎和新妇从来没有分开，而且没有口角，一切都是最和谐。那么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哪里？在黑门山上。我们好好看这个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新郎和新妇啊，事实上就像什么呢？就像彼得、雅各、约翰和我们的主在黑门山上一样，非常，那可以说交通到了最甜美的境。那么下面你看见在黑门山下有一座花园，有一座园子，那座园子怎么样呢？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吹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家里的果子。那这是歌中诗歌的第二个原则，主说你这住在园中的。所以苏拉密女特点你看见吗？她就是在家里的。所以圣经讲到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蜜是动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整个生命的精华。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基督那车不得的丰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好像苏拉美女住在园子里一样。那所给你看见的景象是什么呢？所给你看见的景象就是第二章那幅图画，那就是迦南地的图画。然后再往前看呢，那就到了黑门山，黑门山底下那些图画。那这个范围的迦南地呢，就是我们这次六堂在台中我们一同要来看。所以弟兄姊妹，把迦南地讲的最美的、形容最好的，而且和我们经历连在一起最清楚的是歌中诗歌。但是很可惜呢，平常我们对迦南地没有印象，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没有印象。如果稍微有印象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么雅歌就是给我们看怎样住在基督，怎样能经历迦南地一切的丰富。那特别是迦南地和黑门山的那一段，当然我们的迦南地太大了， 需要整个的迦南地，所以我们需要36个钟头，36堂，我们诗歌能把它结束，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基督的丰富有多少。好了，如果大家看你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景象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形容的景象。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教。啊，下面我们不读下去了。我们叫所罗门呢，他这个教，那从哪里？从王的大道过来。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从旷野上来，在加拉利，你每次讲的旷野都是约旦河东的那边。那么这些呢，他们从旷野上来，因为所罗门的教，你看见从王的大道就上来了。所以在加利利，你有个特点，就常常你能看见所罗门的教，因为所罗门教是从王的大道过来的。你如果在耶路撒冷周围旁边，你看耶路撒冷本身在山里面，没有河，什么也没有，你只要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死海。所以可以说，它被沙漠、被山地包围了，是非常隔绝的。从一点来讲非常好，因为他们的与神又很好，亲密的交通，所以那些正统的犹太，他们认为他们离神最近、最单纯，因为与世完全隔绝，世界完全丢在背后，他们就好像住在修道院里面一样，是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为什么？因为加利利，你每时每后你都有可能跟世界接触，每时每后你都可以看见征服者的那些姿态，每时每后你都可能和世界来往。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好像几乎是在修道院里面，那些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些先知们，那些长老们，那些文士们，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世界也远远就在背后，他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这个是稀奇的，我们主来到地上，他所拣选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就这么两个地方。稀奇不稀奇？这个和传统的犹太教完全不同。传统的犹太教，你应该到个安静的地方，你把自己躲在山上。我们说过，这个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山上。那么，然后呢，可以说非常非常安全。那么你再远一点，根本就是沙漠。所以你看，敌人不喜欢经过这些地方，一直不毛之地。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加利利反而是敌人常常经过，还有那些王常常。所以加利利人的眼睛啊，所看见的比什么呢？比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所看见的更多，因为他们接触了这个世界，他们可以说天天都能看见这个世界。啊，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到底你是被世界征服呢，还是你能胜过这个世界？现在你能知道为什么我们主特别拣选你？神借助拣选加利利，然后他在那里呼召他的门徒。他的工作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他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他神的儿子，但是你看见他从加利利开始，他的福音从加利利开始，有他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仍旧在世界，但是呢，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却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今天我们不是把自己放在满房里面，不是把自己放在玻璃房里面，好像受了一切的保护。你看见吗？今天主把我们所放的地方就像加利利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就盲过，你就看见说，有的时候看见吗？看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冰箱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教。所以这里很有意思，起头看不清楚。起头呢，你远远的看，只知道形状如烟柱，因为你知道那个马跑的时候，那个这个烟呢、啊，这个尘柱，这个飞扬的时候，的确形成烟柱。但等一等，最后呢，他看清楚了，哦，是所罗门的教。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如果你在加利利的时候，你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色。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比方说，你看这个第七章。第五节，那靠着两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又是从旷野上来，所以这个还明显又是指着王的大道来说。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雅歌，很明显那个就指着加利利附近的景色，在东边有王的大道。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是最不容解释的。你不相信的话，你去读这个尼托森弟兄的歌颂之歌，他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只好放下，因为你没办法去强解他，这里面是有困难。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许多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这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的背景，那这节圣经就比较容易了。我们来看有一节圣经啊，那就是第六章，雅歌第六章。那向外光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展开旌旗，军队也是谁呢？然后下面说，我下入核桃园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了，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所有解经人解到这里，就只好停下了，因为很稀奇，你一点明明是在核桃园，而且看谷中青翠的植物，看葡萄花园，然后你再应用它，应用在我们属灵的身上，然后忽然间插这么一句话，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你怎么明白这句话？这句话你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这世界。你看见现在呢？这个现在呢？他到什么？现在他到良人自己的园中。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苏拉米在哪里呢？苏拉米根本就在这个，就在什么呢？大概我若记得不应该，如果就是我们若没有理会错，应该就是在西加利利海的西岸。那加利亚现在根本就像果园一样，那里面有葡萄园，那里也有什么，也有什么，也有核桃园。所以呢，你看见在那个时候正在找他良人。那么同时呢，我们记，同时不止如此，我们。